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4月2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巩萨。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周五全收盘全线上扬，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双双创下收盘新高，因美国一季度 GDP 增长 3.2% 带来了利好影响。与此同时，艾克斯美孚和英特尔等公司的一季度业绩表现不佳。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81.25 点，报 26,543.33 点，涨幅 0.31%。标普500指数上涨 13.71 点，报 2,939.88 点，涨幅 0.47%。纳指上涨 27.72 点，报 8146.40 点，涨幅为 0.34%。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有9个板块上涨，2个板块下跌，其中健康板块领涨，能源板块领跌。美国网约车巨头 Uber 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更新后的 IPO 招股书，将其 IPO 定价区间设定在每股$44至$50之间，按此区间定价的上限计算，优步的市值将可达到$840亿左右。优步寻求在 IPO 交易中融资$100亿左右，向投资者发行1.8亿股股票。该公司将于周五启动 IPO 路演，支付服务提供商 PayPal 则在周五宣布，该公司向优步投资了$5亿。亚马逊第一季度营收$597亿，同比增长17%，超出预期，净利润为$36亿，同比增长119%，每股摊薄收益为$7.09，超出预期。英特尔第一季度营收$161亿，与去年同期的$161亿相对持平，净利润为$40亿，同比下降11%。英特尔预计2019年全年营收将会达到$690亿左右，不及预期。艾克森美孚第一季度净利润$23.5亿，同比下滑50%，不及预期。营收$636.3亿，同比下滑6.7%，不及预期。近日，88岁的股神巴菲特接受了《金融时报》近3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示，他的公司可能回购至多价值$1000亿的股票，但未透露具体的时间表。根据已公布的在外的流通股股数可以计算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市值超过$5200亿。百度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今日头条母公司字节跳动，要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9000万元，并连续30天在其 App 及网站首页道歉。随后，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因发现百度在搜索中窃取了海量抖音短视频，抖音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将百度诉至法院。抖音要求百度立即停止侵权，赔偿$9000亿，并在百度的首页连续道歉30天。4月26日晚，携程宣布和 Naspers 达成协议，将发行新股交换 Naspers 所持有的 Make My Trip 股票。与此同时，携程将以一部分 Make My Trip 的普通股和 B 类股票入股一家第三方投资基金。一旦交易完成， Naspers 将持有携程约5.6%的股票。
好，汇市方面，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 3.2%， 预估为增长 2.3%， 前一个季度增长 2.2%。 美国第一季度 GDP 数据公布之后，2020年1月联邦基金期货暗示的利率为 2.815%， 基于当前 2.44% 的有效联邦基金利率，1月合约当前的隐含收益率暗示，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在2019年降息。本周，众多美国企业公布了季度财报，这些财报表明美国企业的状况喜忧参半，但还是给投资者带来了充足的乐观情绪，推动互联网相关科技公司和传统科技公司的股票上涨。 然而部分市场参与者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美股企业第一季度业绩超过了下调后的市场预期，但市场对于2019年里未来六个月的业绩前景的忧虑情绪仍在持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周五表示，他打了电话给原油输出国组织，称其应该采取行动以降低燃油成本，并声称汽油价格已在下跌，受此影响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拖累能源股走低。不过据悉，特朗普尚未与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或沙特能源部长通话。英国脱欧相关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工党和英国政府关于脱欧的谈判将在下周继续，寻求打破英国脱欧僵局。该发言人称，英国参加欧盟的选举可能性正在上升，并表示特蕾莎梅依然希望能够避免参加欧盟选举。法国经济数据方面，该国四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稳于八个月的高点。法国官方数据统计机构 INSEE 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该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在96点不变。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贵金属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原因是尽管政府报告显示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速度超出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但这份报告的其他一些方面引发了市场有关经济基础实力的质疑。现货黄金价格上涨9.10美元，收报于每盎司1288.80美元，涨幅为0.7%。与此同时，现货白银价格也上涨了12.6美分，收报于每盎司15.005美元，涨幅为0.9%，本周累计上涨0.3%。近日美联储年内降息预期仍然坚固，这可能是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的下跌，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会买入这些产品的成本降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贵金属交易方面，现货铂金价格上涨1.6%，收报于每盎司903.60美元，在本周整体的交易中则微幅下跌。现货白金价格上涨2.9%，收报于每盎司1447.2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3.5%。
好，再看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下跌，原因是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敦促原油输出国组织采取行动以压低油价，但媒体报道称欧佩克秘书长表示他并未与特朗普进行过通话。受此影响，加之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减少，油价与盘中低点相比小幅回升。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降1.91美元，报收于每桶63.30美元，跌幅为2.9%，盘中一度触及每桶62.28美元的高点。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下跌了2.20美元，报收于每桶72.15美元，跌幅为3%左右，连续第五个星期走高。本周早些时候，美国 WTI 期货和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一度创下近六个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井平台的数量减少了20座，总数降至805座，连续第二个星期下降。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的减少意味着产量可能下降，这通常对于油价来说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看一家中国公司，中国恒大集团正考虑收购卡车制造商帕卡旗下的荷兰达夫卡车和未上市的巴士制造商 VDL 集团，目前正在接触。虽然恒大为房地产开发商，但希望在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占统治地位，而达夫和 VDL 将为恒大提供卡车和巴士电气化技术，符合恒大近期的在房地产基础上进行业务多元化的举措。恒大此前表示，他们有能力匹敌特斯拉在3到5年内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就马斯克如何发布有关他的电动汽车公司的消息法律纠纷达成了和解。 该协议要求马斯克在发布有关公司财务状况、预计业绩和其他话题的公开声明之前，必须获得特斯拉法律顾问的批准，其中包括推特的推文。协议还需要得到法官的批准。
福特汽车市值一年多以来首次超过特斯拉，恢复了美国市值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的地位。特斯拉周五收跌逾5%，至2017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本周特斯拉累计下跌约14%，这使得该公司的市值跌至406亿美元左右。周五，福特涨超10%，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公司市值达到了415亿美元左右。今年累计，该公司上涨了40.67%。美国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目前市值达到了560亿美元。
法国汽车巨头雷诺已与其企业伙伴日产达成了妥协，同意董事长圣纳德就任日产董事会的副主席，不要求首席运营官以上的职位。日产将在6月定期股东大会后启动新体制。关于雷诺提议与日产进行经营合并的问题，双方将着眼于长期战略，继续展开攻防。日产提出经营独立性以及调整资本的要求，对经营合并持反对立场。
日本国内八家乘用车企业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销量显示，八家车企合计销量与上年持平，接近2840万辆。丰田的全球销量增长1%，达到了954万辆。丰田销量减少0.6%，为526万辆，时隔7年低于上一年。日产汽车比上财年减少4.6%，降至552万辆，时隔6年低于上年。铃木等轻型汽车企业表现坚挺，八家公司同一天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产量同比持平，为2850万辆。
Uber 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目标估值区间下调至800亿至900亿美元左右。这家轿车服务巨头正寻求将发行价定在每股44至50美元之间。优步此前提供该公司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的文件显示，每股发行价可能在48至55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全面稀释的基础上，估值将在9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这是优步在准备 IPO 之际又一次下调目标估值区间。
微软25日成为了第三个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其季度财报的利好数据引发了股价的飙升。苹果、亚马逊也都曾跨过这道门槛，但随着股价的回落，他们都回到了10,000亿美元市值的边缘。截至周五收盘，微软市值为9953亿美元，苹果市值为9633亿美元。亚马逊市值为9597亿美元，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则为8844亿美元。
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将就 Facebook Incorporated 涉嫌泄露用户隐私一案作出裁决。这对美国消费者数据政策而言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将给收集消费者数据的公司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家社交媒体州头周三称，已计提30亿美元拨备用于应对与 FTC 达成的潜在和解，并估计这笔和解款将最高可达50亿美元。如果罚款达到这个数字，将比 FTC 以往开出的所有罚单都要高，也会让曾被某些人批评软弱无力的 FTC 成为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力。欧盟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苹果公司关系紧密的工业设计团队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剧烈的人事动荡，为该科技巨头奠定设计美学并引领开发 iPhone 等产品的重要团队成员将离职。两个重要成员最近决定离职，两人在苹果公司合计效力逾35年，团队中另外一位效力10年的成员也计划未来几月离职。
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周五宣布，将与日本任天堂 Nintendo 合作，在中国发售代理任天堂 Switch 主机，发售日期及定价详情将于稍后公布。
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佳能可周四公告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该公司是否通过腐败行为违反了商品交易法以及其他的法规。 去年7月30日，佳能可称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要求佳能可提供关于遵守海外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反洗钱法的文件和记录。
日本机器人工业会宣布，2019年1月至3月的工业机器人订单额同比减少28.7%，为1561日元，订单额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降。出货额方面，面向日本国内增长4.3%，但出口下降17.9%，订单台数减少35.4%，为41075台，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总出货额为1676亿日元，同比下降11.3%。日本国内出货额方面达到了582亿日元，面向电子与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主要行业保持坚挺，出口额为1094亿日元，面向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下降。
拜耳集团在第一季度报告中表示，公司退出动物保健业务的计划正在有序推进。截至2019年4月11日，约13400名原告在美国就作物保护产品草甘膦提起诉讼。拜耳仍然相信公司有充分的辩护理由，并将在所有的诉讼中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日本化妆品企业高斯确定了在山梨县新建工厂的方针，这也是该公司时隔42年再次在日本国内新建工厂。该公司将增产化妆水等主力商品，获取中国和东南亚的访日游客回国后继续购买日本产品化妆品的回国后消费需求。资生堂和狮王等五大日化企业在日本国内的投资总额超过了2000亿日元，生产向日本回归的趋势愈发鲜明。
韩国 LG 生活健康宣布斥资1.25亿美元，约合为1450亿韩元，收购了美国化妆品公司新雅芳100%的股份。新雅芳在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都有经营，去年的销售额为6亿美元，约合为7000亿韩元左右。
零售巨头沃尔玛 Walmart Incorporated 在位于长岛的一家5万平方英尺的门店内开设了智能零售实验室 IRL 的天花板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摄像头，同时货架上还装有传感器。不过不同于亚马逊的 Amazon Go， 沃尔玛安装这些设备的目的并非无人收银，而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IRL 的开设标志着沃尔玛正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与亚马逊展开较量。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其实上一周呢，整个一周股市还是有多多少少的动荡，因为到达了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个时间的节点呢，就是各大公司开始宣布第一季度的财报。刚刚我们也播报了整个埃克森美孚、英特尔公司表现不佳，但微软的股票是随着一季度业绩的良好而越过了
10000亿美元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我们接下来也再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就是 Facebook。Facebook 也公布了2019年 Q1 的财报。
从它的财报数据来看呢 ，Facebook 在营收、净利润、用户规模方面的增长都超过了市场预期。这一季度的这个财报可谓是可圈可点。而受财报这个利好信息的消息的这个影响 ，Facebook 的股价盘后也大涨了8%。
去年开始呢 ，Facebook 其实在各地接连呢爆发了隐私的这个暴露的行为，是整个的社会舆论，包括整个是我觉得整个社会啊，包括是人心啊，我觉得整个来说导致他们股票确实蒸发了不少。包括刚刚我们报道中其实也提到了
那个 FTC 的那个
纠纷，对 FTC 的一个纠纷。所以在进入2019年呢 Facebook 又面临了新的挑战，所以整个它的用户增速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单是它增速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它是否能够保留住原来的用户。因为现在社交网络像 Instagram， 像这种 Pinterest、
Snapchat 对
都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不过他们也是他的母公司。
对，但是其实尤其是在去年那个 Cambridge Analytics 那个爆发了这个丑闻之后，其实 Facebook 有很多很多的用户都开始对他，甚至就开始对 Facebook 已经不太相信他们的这个数据保护系统了。所以就是大家也有一个潮流，对，就是大家开始 deactivate Facebook。 但是现在看来 Facebook 在今年也算是承受住了这个挑战，算是渡尽劫波兄弟在啊。
因为广告营收增速呢还是成为了财报的一大亮点。财报显示呢营收达到了 150.8亿美元，好预期的149。去年同期呢，还是同比增长26%，这也创下了2012年 IPO 以来的，虽然是最慢的增长速度，但确实还是在增长的。
对，当季的利润呢，仅为24.3亿美元，去年同期为49.88亿美元。因监管机构调查，录得30亿美元的法务支出，最终损失或高达50亿美元。这个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连上了，所以它有这一个预期为50亿美元的这个潜在和解 settlement 的这个法务支出，所以这个还是挺贵的啊。
其实他们的广告业务呢，在整个的增速方面是其中的一大看点。在 Facebook 管理层的第一季度 Instagram feed 上增加了广告的比重啊，这个是他们广告的来源，因为 Instagram 的用户增加，所以他们可能在此平台的广告业务也是增加了。他们的比重增加呢，导致也会致使本季度的业绩超过了预期，受利好的影响，当然 Facebook 股价上面可以看出来有不少的涨幅。
对，其实他那个 Instagram 那个 feed 啊，就是每次就是我们一打开 Instagram， 可能就有很多叫 sponsored 的那种 message， 所以每次就是我，因为如果就算我点了 that's not relevant， 但他还会就是问，就是还会是给更个性化的一些这个广告 feed 的一些信息，所以看来就是 Facebook 在这种应用上和在这个算法上还是挺领先于这个整个行业的。
因为整个来说，他们的平台确实是需要营靠这些广告业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各个平台怎么样去。学习你的这些行为啊，然后推出更重要的广告啊，我觉得这个是本身就是他们经营模式的一种方式。
对，但是对于 Facebook 来说，这份财报只能说明啊，它在这个第一季度发展还算不错，但是它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实第一个挑战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一点点，就是所谓的在这个Facebook 涉嫌在欧美地区啊这个违法。其实最狠的是欧盟啊，欧盟已经是就是一波接一波对 Facebook 展开了这种违法的所谓的制裁，但是 Facebook 现在这个。在美国，刚才我们也说面临这个 FTC 的这个制裁，所以 Facebook 之前他必须得把这个违法的这个问题怎么样的通过他的法律这个途径把问题解决掉。
对，以后未来呢，其实可以看出来 Facebook 其实在整个的商业模式可见还是因为它依靠着背后的广告，但是在整个的社会的模式下来看，确实是不应该掉以轻心，因为未来的路还是很艰难的。
对，而且包括他的那个所谓的发生了多起这个隐私的泄密事件，所以他的平台对于这个整个数据保护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还是说实话任重而道远的。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这个用户的这个信任程度嘛，用户一旦没有了信任程度，再重建信任这个过程其实非常艰难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一家中国公司。美国呢有星巴克，而且我跟萨萨呢就坐在西雅图，但是在中国公司呢又一家公司异军突起，这家公司呢就叫做瑞幸。我不知道萨萨有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在北京我喝过啊。
怎么样？
这个在此就不剧透，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是呢，在美国东部时间本周的22号，也就是本周一，瑞幸咖啡 Lucky in Coffee 在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这个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申请，寻求以 LK 为代码在纳斯达克的交易，所以它这个还是挺胆大的。因为瑞幸呢，在3月末，在这18个月之内，瑞幸旗下门店从北京的一家试点扩大到2370家100%的持有店，然后遍布在中国的这个28个城市。然后这期间呢，累计交易的用户超过了1680万，去年的全年客户复购率也超过了54%。所以这个从数据上来看，还算是个有点成功的公司。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它才成立了1年多。
对。
在这个成立1年多的公司，就步步的稳定的奠定了自己要启动上市的步伐，确实我觉得是胆子很大。但他胆子很大，就像背后有非常多的数据支持，刚刚萨萨念到了一些。瑞幸称呢，截至于去年末，以旗下门店的数量和去年整个全年的销售的咖啡杯的计算，瑞幸现在位居第二。
对，但是呢，这个瑞幸同时啊，它这个有的时候它的亏损其实也是在扩大，因为去年全年净亏损16.19亿元，今年第一季度的净亏损也是5.52亿元，是上季度的4倍多，所以看来它这个摊子铺大了，这个整个的成本也增高了。其实我们在国内看的现在很多这个像奶茶类的咖啡店、奶茶店
非常多，
对的糕点店，像喜茶呀、Lady M 对吧？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咱们西雅图的很多奶茶店，现在都是算是一个在像井喷一样的出现。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会不会成为一个风口或者一种趋势呢？
快消产业，我觉得整个来说，在尤其是在亚洲文化当中，其实发展的非常非常快，而且是 我觉得是遍地的这种
开花。对
对，我觉得整个来说异军突起的瑞幸为什么会，我觉得瑞幸就是发展非常快，整个在中国成长中速度是最快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刚刚萨提到的很多来说，其实经营模式非常非常类似，但是也有确实有不同点。
对，他们其实总体来说一个模式就是 marketing 做得很成功，就把企业包装得很好啊，做成网红店也好，这各种各样，他们还是靠这种打噱头的方式。但是瑞幸啊，虽然它在亏损，但是持续的疯狂烧钱，但是从融资的情况上来看，它一点也不差钱。根据这个信息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瑞幸的它加快了融资的进程，它在 A 轮啊，2018年7月 A 轮就融了2亿美元的这个融资，成功的跻身到了独角兽的行列。 B 轮在5个月之后也融了2亿美元的融资，这公司投后估值达到22亿美元，所以它这个后面的资金支撑还是很强硬的。
这是七月份的数据，而本月初呢，瑞幸还通过设备融资租赁的手段，将咖啡机等物品呢是抵押借债了4500万美元。上周瑞幸宣布，在2018年11月完成的 B 轮融资的基础上，额外又获得了共计1.5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包括贝维德，就是 BlackRock 等管理的私募基金投资达到了1.25亿美元。瑞幸咖啡投后呢，价值达到29亿美元。对于一家快消公司，我觉得真的是确实是不怕钱，不烧钱多，但是确实背后也是有资金，
不差钱。
对，
其实通过这个这个 BlackRock 它也是在分散自己投资，因为 BlackRock 它是星巴克最大的这个投资人。
对，
所以可能也算是在 diversify， 再把它这投资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因为它看到了瑞幸的这种异军突起，所以可能在以后在中国市场上当中，瑞幸很可能是有潜力的。
对，因为整个我觉得文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就是平衡的移植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公司不一定会带来影响，所以瑞幸是从整个我觉得是本地突出的一家咖啡公司，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他们看好这家公司的一个背景知识。
对的，
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再会。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